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2022年1月4号啊。我们今天是回顾过去啊，上一周是2021年第53周，也就是我们来到了小先知书的最后四本书。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内容就是西番雅书1到3章。哈该书1到2章，撒加利亚书1到14章，马拉基书1到4章。那分享的时候呢，不会逐章逐节的跟弟兄姐妹讲，就会把这个书卷的大概啊内容以及重点啊，我们会来讲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西番雅书1章1节。他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番雅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西番雅侍奉的期间就是在南国犹大亚约西亚王作王的时候。那么约西亚王就是在南国灭亡之前最后的一个好王，之后的四个王呢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西番雅，那么究竟是在约西亚王的哪一段时间做这个先知呢？那我们从约西亚王可以知道，他是8岁登基，然后呢这个约西亚王作王第8年，他寻求神，在第12年的时候洁净全地，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偶像，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就开始把它扎毁，销毁。到了这个作王第18年的时候呢，他派人修理圣殿。那在修理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发现律法书。因此呢，当约西亚王读了律法书以后，大大的受到震撼。然后就撕破衣裳，头上蒙灰，进食祷告，然后呢就呼吁全地的人来守逾越节，所以那他们就把这个吉伦西旁的偶像，通通丢到吉伦西旁那边来焚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观念，那后来约西亚王在，作王第28年的时候呢，那么亚述灭亡到作王第31年的时候，他为了阻挡埃及北上，因此呢，这个他就战死在战场。好，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我们来理解，学者都认为西番雅的工作期间呢，应该是在约西亚王作王18年到28年的这个当中，也就是说，根据1章4节说，这个所剩下的巴力，以及，根据耶稣亚读到律法书的反应和解释约西亚的改革效果，就是宗教改革，这一段期间，以后呢就是西番雅的工作期间，这是一般的推论。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西番雅这个名字呢，就是神所隐藏，神所珍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西番雅书，总共有3章的经文。那么第1章到第2章的3节就是在审判犹大，第2章4节到2章15节是在审判列国，然后3章1节到20节讲到耶路撒冷的未来。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审判当中，我们已经从，先知书读到了许多关于审判宣告，那我们要理解整个，先知书的对审判的宣告是在不同的时间，对不同的年，这个年代的君王，和人民来做这个宣告，所以，在这么长的一段以色列历史里面，神兴起很多的先知，要来，警告他们，所以我们来看这个7个审判的宣告呢，在第1章的2到3节是在说审判全国各地。那在这里面我们看 审判的宣告是从耶和华说我必，我必呢代表一个决心、啊、代表神已经、啊、这个做了这个决定、啊、要来审判。所以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啊、然后再来就说我必除灭人和牲畜等等，以及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啊、这是听起来这个审判很像是啊、在、啊、诺亚方舟的时候洪水的审判、啊、要将所有的这些牲畜人类、啊、都从地上剪除。再来是审判犹大、啊、那审判犹大呢，耶和华说了四个我必，他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也必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来推测、啊、这个西番雅的侍奉年代。好，以及、啊、要来这个我必在房顶上祭拜天上万象的，又去敬拜耶和华、啊、然后指着他起誓又去拜别的神的，还有去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所以我们从这个一章的四到十八节，从这四个我必、啊、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个分类、啊、就是耶和华要审判三类的人。第一类呢就是被盗派、啊、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别神的。第二类呢就是骑墙派、啊、拜耶和华又拜别神偶像。第三类呢就是无神派、啊、不跟从不寻求神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啊、这个神的审判是对什么样的人、啊、来发生。那么第二章讲到说先知呼吁人要悔改，在审判之前、啊、先知就呼吁你们要悔改。所以二章一节就说对犹大国的人民说，你这些不知羞耻的国民，你们应当聚集，趁着命令还没有发出、啊啊、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的时候，应当聚集前来、啊、然后二章三节就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隐藏起来的意思、啊、就是说、啊、得到保护、啊、得到保护。所以呢，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呢，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那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啊、耶和华神从圣殿走出来的时候呢，天地震动，大山消化啊、那种情况呢，说那这样子人岂能站立得住呢？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啊、需要神来保护才得以这个存活。那我就想到了在启示录的七章三节、啊、七章三节、啊、讲到这个、啊、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呢，那七章三节说差派四个天使要去做施行审判的时候，他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众神众仆人的额，也就是说在、啊、跟随主的这些、啊、主内的、啊、这些基督徒呢，他的额头上会有一个神的印。那么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据启示录九章四节就说，并且吩咐他们说，他们呢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蝗虫之灾哈、啊，蝗虫呢那个形容啊好像一对铁甲兵那样子，他说你们出来啊，但是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什么样的人呢？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额上有神印记的人就不被伤害、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啊、启示录来对照、啊那个西番雅书二章三节，我们可以明白、啊、说在神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可以得保护的呢，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是寻求耶和华、啊、寻求公义谦卑的人、啊、我们再有这样一个概念。再来就是神的管教呢有双重的意义、啊、就是有重建和祝福。那么重建之前呢先有拆毁。所以如果你记得我们在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神呼召耶利米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使命、啊、给他一个使命，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出去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啊、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他说我要差派你 啊，耶利米书一章十节，他要让你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啊。他说你要去做这些拆毁、毁坏、拔出的工作，又要建立斋子啊，就是说，在啊神的管教当中，必然要把人里面那些恶劣的素质、本质啊，先要除掉，才能够重建一个啊，这个有新生命的啊，这个神的儿女。所以神要管教的是那些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的人。那么在这些管教之后，那么重建之后才有祝福。所以在祝福的时候，就是神要再一次聚集他的子民啊，在万国中得到称赞名声，然后众人呢能够求告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所以同样的啊，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代，神也是要祝福啊所有啊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啊，这个心意不变。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看见人在明处和暗处中所行的一切。那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的敬拜生活啊，敬拜不是在教会的四堵墙之内，不是来到教会才敬拜而已，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敬拜啊，就是一个敬拜。好，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西番雅书，我们再来看哈该书的一到二章。好，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被掳归回的历史啊。那么被掳呢有三次啊，分别是在主前606年，那就是第一次，就是但以理等人。那第二次呢是在主前597年啊，这是以西结啊，以西结跟约雅金。然后第三次被掳呢，就是主前586年，也就是这个犹大国灭亡以后，全国精英分子都被掳到巴别。好，那我们就晓得被掳70年以后，那神的应许借着这个古列王的这个啊下达的命令，允许他们归回啊，允许他们归回。那归回呢，就由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啊，所罗巴伯就是这个省长啊，耶稣亚就是大祭司。他们回去以后，就先重建祭坛，然后重立啊圣殿的根基。那做完了以后呢，这个他们就遭到了攻击，写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哈。他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让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因此从波斯王古列年间到波斯王大力物登基的时候，会买模式不败坏他们的模算。因此这个波斯王就下达命令要他们停工啊，他们停工。于是呢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停止了啊，就停到波斯王大力乌啊，大力乌又叫做大流士第二年。好，那么停工以后，这个整个16年的当中呢，这些啊被掳归回的人呢，就啊专心在自己生活上面啊，所以呢，他们就忘记了当初回去的使命，所以神就兴起这个哈该跟撒加利亚，所以在以斯拉记的第五章就说。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那这些劝勉的话呢，就是记载在哈该书啊，以及这个撒加利亚书。那么这个听了先知的话呢，这个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呢，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那弟兄姐妹，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了解这个背景，当时波斯王禁止他们建圣殿的命令还在，并没有撤销，所以呢，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啊，因为有神的先知帮助，有神来的这个感动，所以当他们起来再重新啊恢复工程的时候呢，神的恩手帮助他们，保护他们。那后来这个啊波斯王就把这个命令给撤销了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哈该书的这个背景啊，所以哈该啊就是这个就是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的侍奉，所以呢在主前520年圣殿复工 然后到了主前516年的圣殿完工，就只有四年的时间就盖完了这个圣殿哈。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哈该跟撒迦利亚的侍奉就是主要是在圣殿复工跟完工之间。那我们在读哈该书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哈该书呢标注了这个日期，所以我们读起来就明白说，哎，他现在讲的这一段话是在什么年份什么日期发生的。所以呢，首先他是在讲到在大利乌王第二年，也是主前这个520年6月1号啊，6月1号呢就是哈该书的第一章一节到11节。然后再来就是讲到6月24号、啊、讲第二篇的信息、啊、那哈该书一章的12节到15节、啊、6月、啊、这个24号。再来我们就了解在6月1号的第一个信息呢是在责备以色列民，那6月24号以后他们内心受责备以后呢就开始恢复圣殿的工程。那么7月21号也就是哈该书的这个、啊、第二章、啊、第二章。那7月21号呢主要就是怎么样在鼓励、啊、这个、啊、重建圣殿不要灰心、啊、我们知道重建圣殿要很多的资源，要人力要财务、啊、然后再来8月、啊、8月的时候就是撒迦利亚书的一章1到6节在呼吁这个以色列民要悔改的一个呼召。再来就是9月24号就是哈该书的二章10到23节、啊、好，然后再来就是11月24号这个撒迦利亚书一章7节到6章15节是、啊、八个意象、啊、所以我们就大概了解从这个日期来看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的一些重点、啊、好，那我们就明白了这个观念以后呢我们就来看、啊啊、那当然这里学者在讲说那到底70年怎么算、啊、那有的是从被掳第一次被掳的606主前606呢算到第一次归回的536是、啊、算70年。那有人算说这个是圣殿的这个被毁跟、啊、重建、啊、所以圣殿被毁是主前586年，圣殿完工呢是主前516年，算起来也是70年、啊、好，这个是给大家、啊、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神借着哈该发出四个简短有力的信息，要来鼓励被掳归回的百姓、啊、要完成当初领受的这个使命，来重建圣殿的工程。同时呢后来也预言他说到那日基督要来，神的国度在地上要建立，神的祝福必属于、啊、神的子民。所以第一个信息就是在第一章的部分，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那哈该就劝勉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雅跟百姓，你们要担起、啊、担起重建圣殿的职务。那这里面呢主要就是责备、啊、责备，就像一章四节、啊、耶和华的话临到哈该说什么，他说这殿冷然荒凉、啊、神的圣殿啊，冷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然后呢就接下来就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他说你们做的劳碌很多，但是你们相对的得到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当中你没有得到神的祝福。若你这个用尽了你的心力，你所有的时间在各工作的劳碌上面，你得到的却很少，或者你得到了呢、啊、有虫子来咬、啊、有这个、啊、这个会漏掉的情景。所以在这里面他讲到说、啊、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有两次，一次在一章四节，一次在一章七节、啊、所以用这样子的责备来啊、让他们的 内心里面、啊、有这个扎心，有这个扎心、啊、所以呢他们就起来。所以第二个信息就是讲到这个、啊、6月24号、啊、还没有、啊、他就所以在、啊、一章12节以后呢他们就得着激励，就开始、啊、开始这个、啊、复工、啊、23天以后就开始做工、啊、在6月24号的事情。再来是7月21号是第二个信息、啊、第二个信息。所以呢前面讲到6月24号复工，那到了7月21号就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呢 他们在做的时候又人力不足，资源缺乏，就觉得好像灰心气馁，害怕上阵。所以这个时候第二篇的信息要告诉他们说什么，要来鼓励他们啊，鼓励他们说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不要惧怕啊，神必要震动万国，供应一切所需，神应许最终的荣耀要充满这殿啊。那也就是在二章的六节说，神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撼地，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所以这是一个鼓励啊，因为当他们在重建圣殿的当中资源极度的缺乏的时候呢，他们很需要这样子的鼓励，所以这是第二个信息。那第三个信息呢，是在大力乌王的第二年9月24日，那这里面就讲到罪的快速传染性以及呢什么样叫做分别为圣就讲到说有些人献祭的举动不会被神悦纳，为什么？因为呢，即使是神所分别为圣的祭物，并不能叫献祭的人成为圣洁。这主要是什么？这主要是人的心最重要。在他说带着罪做神功的人是亏损圣功，他所做的都是枉然。所以呢，在这里面就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要注重这个从心而出内心的这个。所以他就告诉百姓说，你要追想，追想就是回忆，你要回去想以前的事情。回想什么呢？这里面讲到四次的追想，就是在二章的15到19节，他说你要回想从前圣殿被毁，没有一块石头叠在石头上的情况。你想那个情况，那现在根基已经立好了，工程已经开始了那你去回想从前你的仓库当中没有粮的困境，一直追想到立耶华殿根基的这个日子，神有没有供应你们那说在这70年的日子，难道没有看见处处都有神的影子所以当我们懂得去回想我们过去神怎么样给我们的恩典跟我们的这个保护眷顾供应呢，我们才会往前走。就像我们读诗篇说，当我们回头看呢，看见恩典的记号如油脂滴在路上历历可数。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想，懂得看见神在你生命中曾经做过的这个大事做过的事情，因此你的信心就得坚固，就会往前走。好，那第四个信息呢，也是在9月24日，他说这个2章20节，神的话第二次临到哈该他说你要去告诉所罗巴伯，他说耶和华必震动天地，倾覆列国的宝座，除灭列邦的势力，因为神所拣选所罗巴伯以他为应。这代表说神拣选的所罗巴伯呢，必定会让所罗巴伯来完成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在撒迦利亚书也读到了这个观念。那么现在呢，我们用几分钟来回顾一下圣殿的历史。第一圣殿呢，是在主前966到959，由所罗门建造的。那所罗门花了7年，用了很多的黄金材料木材等等，建造一个富丽堂皇的圣殿。只是这个圣殿后来在主前586年就被巴比伦给烧毁了那第二圣殿呢，就是在主前535年到516年的当中，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由所罗巴伯建造。那么4年盖完圣殿，那么也看见在资源极度缺乏之下盖出的圣殿神学家史学家画出来的图大概就是这样子。那这个后来在主前20年到主后63年呢，由大希利王扩建大希利王就把这个第二圣殿就把它好像我们如果用一个名词叫重新包装就在这个圣殿上面呢重新把它扩展，并不是重盖只是扩展。那扩展成这个样子，也就是主耶稣时代这个他们看到的圣殿所以可以了解一下所罗门圣殿跟希律王所扩展的圣殿多出来的这些建筑物所以可以了解这个观念。 那这个啊，第二圣殿呢，在主后70年被罗马将军提多给毁了，到现在呢就没有圣殿，那个毁坏的遗址现在是一个清真寺，圆顶清真寺。好，那在圣经就会讲到第三圣殿啊，第三圣殿在千禧年，特别是在以西结的意象看到有一个圣殿。那以西结有讲到非常仔细的尺寸，所以以西结这个意象看到圣殿呢，有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呢，就是说这个以西结看到这个圣殿啊，是所罗巴伯所建造的，根据这个尺寸。那远期的呢，就是讲到说啊，以西结书讲到说，这个生命河水要从圣殿流出，经过东门啊，流入沿海啊，所流经的地方，万物生长。所以我们可以这样一个观念了解。那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讲到新天新地来的时候，新城耶路撒冷由天而降。他说，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啊，没有圣殿，因为神和羔羊要作为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殿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将来呢是没有第三圣殿的存在，神本身就是这个圣殿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那这里面所罗巴伯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哈，那我们晓得当。从材料、从建筑来讲，是比不上所罗门所建造的。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在讲的这个后来呢，是一个属灵的圣殿，就是说基督的身体是神的殿。所以在约翰福音2章19到21节，耶稣对这些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就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就是说大希律。”用46年呢来扩张这个圣殿，他说3日就可以建起来嘛？他就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那后来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6章19节保罗所讲的，知道凡是信主的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哈，圣灵就是在地上来陪伴我们走这条圣洁之路，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然后呢，后来我们也可以知道。教会是神的殿哈，基督扩大的身体，所以呢，教会是神的家，那基督是教会的头哈。那教会呢，所以在哥林多前书3章16、17节，保罗就讲到说岂不知你们这个是复述，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那在以弗所书2章21到22节呢？他说：“各房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也被他建造成为神的圣灵好，那再来，他说：“你们来到神的主的面前，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就是圣灵的房子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彼得前书2章5节。所以我们就晓得，我们所有的信徒、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就是圣灵要居住的殿。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里面所讲的这个荣耀的观念。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进到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从第一章到第14章那我把重点呢会放在8个意象。跟最后这个弥赛亚要来的这个预言上面，那其中的一些信息呢，我就跳过去不讲了。所以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呢，就是说耶和华所纪念的。好，那刚才也讲到撒迦利亚、哈该是同一时期的先知同一时期的先知。那撒迦利亚呢，是从祭司家族出来的。因为这当中，我们就仅称他撒迦利亚为以多的孙子因为这个以多是跟随所罗巴伯归回的祭司，所以在这个尼希米记呢，这个12章第4节有记载这个名字好，那这个撒迦利亚，我们刚才讲到说，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都有清楚的记载。他们的年日，就是说大力乌王第2年的时候好，那这个年日呢，我们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6月1号就是哈该书的一章这个 啊、先知责备、啊、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呢，只顾自己，忘记了圣殿建造圣殿的使命。然后呢，6月24号以后就恢复圣殿的这个工程，7月21号以后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气馁、啊、然后再来就是8月、啊、8月说你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8月呢就是呼召他们要悔改、啊、呼召悔改。然后再来就是9月24号是哈该书的第二章10到23节，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回想、啊、当初是什么样的情况，如今呢神怎样祝福你。那再来就是11月24号就是撒迦利亚书的一章7节、啊、就是讲到8个异象、啊、我们就可以了解。那再来就是大利乌王的第四年，也就是呀撒迦利亚书的7章8章、啊、在讲、啊、4个信息关于禁食的事情。好，这个再来年份不详，就是最后啊，撒迦利亚书9到14章讲到弥赛亚的预言啊，所以我们大概对这个撒迦利亚书有一个啊这样子概念性的了解。OK，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内容啊，这个内容为什么撒迦利亚书是从一个悔改的呼召开始呢？因为对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群体啊，经过了70年待在巴比伦。经历这个国破家亡，然后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重启炉灶，他们今天回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最重要的最需要的信息就是不要重蹈祖先的覆辙走回头路，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走回头路。所以这里面呢就告诉他说你们的祖先从前怎么样，所以呢你们千万不要跟他们一样、啊、所以从第一章开始，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他说你要去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所以、啊、为这个撒迦利亚书打下一个根基、啊、就是你要转向神。然后呢我们都可以晓得、啊、我们常讲这一句话、啊、历史给人的教训就是人不会从历史学到教训、啊、如果没有学到就是陷入相同的结局。他说今天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即使我们在读这个、啊、我们可以跟今天我们的生活有连结的、啊、因为这个就像一幅、啊、永不落幕的舞台，这个舞台上面过去是以色列人在上面、啊、演出一台戏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看，同样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在这个舞台戏啊、这个舞台呢演出这一台戏要给后来的人跟天使看，所以这个舞台里面呢我们是主角，那我们怎么样、啊、做，就像传道书说的、啊、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新鲜事、啊、没有新鲜事、啊、就是一件一件发生的都跟过去一样、啊、结局一样，教训一样、啊、所以提醒我们、啊、我们也要跟第一章的这一句话说的，我们、啊、要怎么样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啊、不要效法那些、啊、这个背叛神的、这个、或者是不专心倚靠神的这些以色列人，或者是、啊、跟随主的人、啊啊、提醒我们要接受神的管教跟警戒。他、啊、讲完了第一章的这个悔改、啊、悔改的呼召以后，再来就是8个异象，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11月、啊、这个神就启示这个撒迦利亚、啊、就说有象征意义的8个异象。那当然这个异象呢，这个撒迦利亚看到了他就不明白就问，所以我们读这个8个异象呢会读到说哦，撒迦利亚看见什么，他就问哎，这什么意思。那这个异象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主要我们也就是说已经解经，经文怎么说我们就明白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啊、那这里面不明白呢，我们可以从后来的经文呢去了解、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8个异象、啊、这个8个异象也就是说在圣殿复工以后满5个月，就是11月嘛、啊、那撒迦利亚看到8个异象。那第一个异象就是在啊、洼地的番石榴树呢看到有一个骑红马的人，然后第二个异象呢看到4个角跟4个匠人，第三个异象呢看见有人拿着准绳在丈量耶路撒冷， 第四个意象呢，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被洁净。第五个意象呢，就是金灯台在两个橄榄树的中间。第六个意象呢，就是一个飞行的书卷。第七个意象呢，是凉气中的妇人。第八个意象讲到有四辆马车。那这样子我们从这个图片呢，确实不太明白每一个意象的内容是什么。所以现在就花一些时间来了解这八个意象。好，所以第一个意象他讲到在洼地的番石榴树，有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这个草这个当中，在他的身后又有这个红马这个黄马还有白马所以看见总共有四匹马，有一个人骑着马。那这个意象要代表什么呢所以呢撒迦利亚就说那什么意思呢？所以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说我们骑着这个马在全地走来走去看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也就是说他们看见不是战乱，不是这些拜偶像的事情，他们看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代表说怎么样，七十年已经满了，神要开始施怜悯了。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了。所以七十年到了，我们看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你的怜悯要对他们施行。所以呢，万军之耶和华就这样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所以神现在的心里面很火热要怜悯耶路撒冷他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我从前稍微恼怒我的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就是说神恼怒这个犹大的这些人民，但是兴起亚述兴起巴比伦呢，他们是这个过分的杀害这个压迫这个犹大人民这个意思。他说现今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我要来重新给他们怜悯他说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准神呢就是这个工匠所用的这个绳子那下面有个铅锤，主要就是说量这个这个垂直面直不直的这件事情就代表一个建筑工具他说要重新来建筑。他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第一个意象呢，从神要施怜悯，神要重建耶路撒冷开始那再来第二个意象就讲到有四个角跟匠人所以撒迦利亚举目观看，看到有四个角很大的角，就问天使说这什么意思那天使就说这个四个角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角就代表一个能力势力权柄跟君王。那我们晓得这个攻打北国灭了北国的就是亚述帝国，灭了犹大国和耶路撒冷呢就是巴比伦。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四个角代表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呢然后耶和华又说有四个匠人，他们来做什么呢这个四个匠人呢要把这四个角给打散就是说这四个匠人要来惩罚这个列国，就是当初打散犹大地的角。所以就好像看到四个人要把这个四个角给打断，代表呢神在审判亚述跟巴比伦，要灭他们。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读到说这个神不但怜悯耶路撒冷，神也要这个审判亚述巴比伦好，那第三个意象呢，就是刚才讲到说神要拉准神要来重建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准神要在丈量耶路撒冷。那你就看到这是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城墙的外面有火，然后中间有烟是祭坛的烟柱。所以呢他撒迦利亚就说有一个人拿着准绳就说你要去哪里他就说我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这代表是一个重建耶路撒冷的一个情形神要重建耶路撒冷。然后呢在下面的经文说耶路撒冷本来是荒废的，那现在呢要有人居住。那下面说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 他们晓得一个地方呢要有城墙来保护居民、啊、保护不被敌人攻击。他说耶路撒冷要有人居住、啊、是怎么样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那下面又一句话说什么，又要说我要做耶路撒冷视为的火城、啊、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耶路撒冷像没有城墙的乡村呢，但是我就是你们的保护，我就是你们的城墙，而且呢是一个火在那边保护的城墙，而且我要做其中的荣耀、啊、我是耶路撒冷城的荣耀、啊、所以荣耀的意思就是说神所做的事情、啊、这个应验应许施行出来，让人看见神的信实，让人看见神的能力，这个就是神的荣耀、啊、好，那么就可以看见这个第三个意象是这样子。那么再来看第四个意象，第四个意象呢，天使啊指点撒迦利亚看啊，他说：“哎，看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呢站在约书亚的右边，要跟他作对，所以撒旦要来攻击约书亚啊，攻击约书亚。但是呢，不用约书亚出头啊，上帝出头，上帝对撒旦说：啊，耶和华责备你啊，就是说，上帝替约书亚啊。”来敌对、啊、来对抗这个撒旦，说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就是说约书亚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那就下面就讲到约书亚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然后呢使者就吩咐、啊、站在面前说你们、啊、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就把约书亚污秽的衣服脱去、啊、代表怎么样，神才有权柄啊脱去人的污秽，所以脱去污秽呢是神做的事情。那再来呢就是要给他啊脱去污秽的衣服，就是脱离罪孽，要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啊。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我们就看见这个代表怎么样，代表耶路撒冷要脱去罪污恢复圣洁、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讲到重建耶路撒冷，那再下来就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啊、以后发展的事情。那下面呢就说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前面的伙伴、啊、都要听听什么，听这一件预言，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到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个眼睛。那我们一讲到七个眼睛呢，马上我们从其他经文就知道这叫做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啊。啊，那就有人用一个石头把它点了七个眼睛在上面、啊、给你一个概念啊。好，那这里面呢我们就晓得这个七个眼睛象征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无所不知啊。啊，启示录当中也有讲到说有这个被杀的羔羊有七个角七个眼睛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在预表大卫的苗裔、啊、耶稣基督。所以刚才这个大祭司约书亚其实呢他是有两个预表的当中、啊、第一个预表就是神要脱去这个约书亚的污秽，就是神要脱去耶路撒冷的污秽、啊、恢复圣洁。那这个跟、啊、耶稣基督的这个 预表、啊、征兆没有关系，只是后面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在预表大卫的苗裔耶稣基督。好，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样子一个观念以后，我们就进入到七金灯台在两棵橄榄树。所以他看见了撒迦利亚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灯顶上有灯，灯台上七盏灯，每一个灯有七个管子，那旁边有两棵橄榄树。所以这个图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有一个碗、啊、承接橄榄油、啊、橄榄油要装到这个七盏灯里面，那这一碗橄榄油呢就是从旁边的两棵橄榄树、啊、取这个、啊、这个形象的这种情况了解是这个观念。所以呢他用这样子的一个金灯台、啊、要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说要让撒迦利亚去告诉所罗巴伯这个耶和华所指示的话，指示的话是什么？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一句话我们也常来引用、啊、基本上就是讲到什么，这个就是讲到说、在 所罗巴伯要建造圣殿的这件事情，虽然人力资源这些东西呢都缺乏的情况，看起来好像很难完成这个工程，所以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告诉所罗巴伯，今天要完成这个圣殿不是靠你的势力，不是靠你的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呢就告诉这个所罗巴伯说，大山呢、你算什么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呢、必成为平地那大山呢就代表困难，就说所有这些建殿的困难呢、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必要成为一个平地。他说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这个叫做 top stone 或者 cap stone head stone。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像一个拱门一个拱门，拱门的最上面中间的这块石头叫做 cap stone，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石头一放上去那整个拱门的石头呢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就是完成了，可以支撑各样的重量，就代表这是完工了完工了。所以他说你这些困难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都不算什么。那最后呢他要完成这个工程放在殿顶上意思说所罗巴伯开始做的事情最后必完工嘛，你记得在哈该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讲到这件事情神说我让所罗巴伯开始做的事情最后他也要做成功，所以呢人就要大声的欢呼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归于这殿刚才在四章六节是讲到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四章七节就是说神要祝福所罗巴伯完成这个圣殿的工程。所以呢在接下来撒迦利亚书的四章九到十节就是这个应许的话，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从开始到结束神会让这个整个工程完成。当这个工程完成以后，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就是这个就是说万军耶和华差遣你们来做的事情。那如果有人来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神的眼睛要遍察全地神的眼睛遍察全地，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刚才我们不是说手拿准绳吗手拿准绳手拿线砣就代表是一个建筑用的工具。所以呢我们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当然他是在讲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教会，所以神把一个传福音做见证的感动这个善功放在我们心里面，这个开始的工作神必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个困难，我们就忠心的尽心竭力的为我们的家人问的朋友为还没有信主人祷告神所做的事情神会完成神会完成。好，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建圣殿呢来了解神开始的工作必定会让他来完成。好，那么在金灯台的意象里面呢又讲到这个第二段他说四章十一节撒迦利亚又问天使说我看见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橄榄树，那天使就回答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对当时的撒迦利亚来讲，当然一边就是祭司约书亚，一边就是君王所罗巴伯他们约书亚跟所罗巴伯的身份职分不同。那这个在我们旧约这个时候呢是这样子的一个预表，那到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明白这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呢本身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你从后来的这个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十三节可以看见这个观念。万军之耶和华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那这建造耶和华的殿指的就是建造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殿。 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就是君王，又必在位上做祭司啊，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啊。所以我们又从前面呢这两棵橄榄树所讲的呢，就明白这在预表基督，那就是要来建造教会。好，那再来看第六个意象啊，就是一个飞行的书卷。啊，这个书卷还蛮大的哈，这个撒迦利亚看见啊，有一个飞行的书卷，长20肘，就是9米啊，9米长，宽10肘，就是4.5米啊。这个书卷呢在天上飞啊，就像你看到了一个书在天上飞。那这什么意思呢？天使就对撒迦利亚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啊，咒诅就是审判啊。在全地的一个审判，审判什么？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其假释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也就是这个书简好像有两面哈，一面呢是讲偷窃的啊要除灭，另一面呢要讲其假释的要除灭哈。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汉，使我名其假释的人家必停留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所以呢，如果放在当时的背景，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是在使得哈该第一章所讲的那些只顾自己家里的人，不顾神家里这个圣殿的工程，那他们就等于是偷窃哈，等于是其假释，就是说他们没有做神应该要叫他们做的这个工程这个使命，然后他们嘴巴讲的头头是道啊，在当时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背景，在讲这个飞行的书卷呢要去做审判的工作哈。好，再来我们就看到第七个意象啊，讲到凉气中的妇人啊，你就看到有个妇人坐在一个铁罐子里面哈，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啊，撒迦利亚说，哎，这什么东西啊？那天使说，这出来的是凉气，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凉气呢，凉气就是一个依法，一个最大的一个啊凉气容量容器的一个单位，大概22公升，所以一个人可以塞在里面哈。他说这个凉气呢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代表说地上的恶人极多，上的罪恶很多啊。所以接下来怎么样呢？他就说，哎，有一个圆圈啊，就是好像盖子一样，你看到这个女人后面有一个圆形的盖子，那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妇人说这个妇人呢就是怎么样，就是罪恶，然后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把那个盖子盖起来，圆圈盖在凉气的口上，代表怎么样，这个防止罪恶外溢啊，就把罪恶通通关在这个凉气里面。然后呢就有两个天使飞过来啊，他们有两个翅膀，就把这个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的中间。那这个撒迦利亚就问天使说，哎，这两个人呢、啊、要把凉气抬到哪里去呢？啊，天使就说他们要抬到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啊，我们就知道巴比伦就是常常用来代表罪恶的起源地，要把它放在巴比伦，要把它安置在那里啊、安置在那里。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就是说这个示拿地是巴比伦，是罪恶的发源地，神要使罪恶离开以色列，使他永远啊，永远就停留在他原来的居所。那如果我们看启示录的这个18章第2节哈，18章的第2节讲到说什么啊、讲到天使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哈，他是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就是罪恶的发源地。那21节就说什么，天使呢要举起一块石头把它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臣要必像这样子猛烈的被丢下去，绝不能再见，就把它丢到海里面，所以要把罪恶永远的关闭，让它不再见。好，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七个意象就是说神要使罪恶离开以色列。那你记得刚才前面的意象说神要洁净大祭司约书亚、啊、脱掉他污秽罪孽的衣服，就说要除掉耶路撒冷的罪污，然后呢使他恢复圣洁、啊、 所以同样的一个观念啊。好，那我们最后看到第八个意象，他看见什么？有四辆车从两个山的中间出来，那个山是铜山，就代表哈，这四辆车出来是象征审判。那第一辆车呢是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是白马，第四辆车是有斑点的马。然后呢，这个黑马跟白马呢就往北方去哈，往北方去干什么呢？啊，往北方去，去攻打那个啊，因为这个他们的敌人啊都是从北方而来，亚述、巴比伦都从北方而来啊，所以往北方去哈、啊，要做那安慰人心的工作哈、啊，做安慰人心的工作，好、啊，就是代表一个审判，审判这个啊，当初这个啊灭掉犹大国的这个巴比伦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四辆车，所以这里面啊，我们讲到这个。八个意象完了以后，就是讲到撒迦利亚书这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哈，在撒迦利亚书三章八节，他说：“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节，万军耶和华说：“看哪、啊，名称为大卫的苗裔要在本处长起来啊。”那我们就从以赛亚书四章二节说：“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啊，必华美尊荣啊。”然后呢，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五节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哈，所以从撒迦利亚书跟以赛亚书、耶利米书，我们看见这个苗裔呢，都指向耶稣基督。然后在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九节，哈，他讲到就是说：“西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哪、啊，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那我们就从、啊、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四节、十五节，以及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五节，他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说的、啊、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啊、所以从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啊、就指向啊，新约圣经的主耶稣基督。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马拉基书，还有 几分钟的时间。马拉基书呢，就是在耶利米返回巴比伦以及啊尼希米返回巴比伦，以及尼希米再回到耶路撒冷城之间，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一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情。然后神兴起马拉基对他们说这个审判警告的预言，所以马拉基的意思就是说我的使者。那从马拉基以后，神沉默四百年啊，这个就是两约之间，最后呢是施洗约翰出来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哈、啊，在啊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圣名的成绩单哈、啊。讲到说啊，尼希米记第十章啊，众人跟神立约。哦、到了尼希米记十三章、啊、众人都悔弃他们对神所做的承诺、啊、这个我们就晓得在这个立约的当中，就说我们要遵循摩西律法，不与外族通婚，我们要守安息日，守安息年，每年要捐银子给圣殿，要各族各支派要轮流献柴火给圣殿，要奉献十分之一。那、啊这个从十三章我们就看见、啊、祭司以利亚是大祭司、啊、带头做坏榜样，就是让他的亲家亚扪人搬进圣殿。然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呢、啊、犹太人呢就跟外族通婚，通婚的结果、啊、在家里就不会说犹大话、啊、不遵守安息日，让推罗的商人在安息日做买卖、啊、没有人给这个奉献，所以呢，利未人呢只好回家种田，离弃圣旨。所以呢，当初的承诺啊，没有过几年啊，就在尼希米返回巴比伦之前，跟他回来的这当中啊，没有多少年，他们就完全破坏了哈、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祭司，讲到婚姻，讲到安息日，讲到奉献这四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马拉基整个的分段啊，就是在质疑神的慈爱。然后祭司呢寻思献残缺之物，然后娶外族之女休妻跟家暴，关于婚姻的问题，质疑神的公义不纳十分之一啊，这是贡献的问题。 啊，再来就是最后主必要来啊，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马拉基书的分段是这样。所以他怎么样质疑神的慈爱呢？他说问神说你在何事上爱我，意思说神爱他们要在哪里呢？要在物质上，在保护上，让他们看得见。神回答说什么？我在拣选上面这件事情爱你们啊，拣选。然后呢，这个就说啊，这个祭司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啊？其实就是他们献残缺之物呢，就是藐视神的名啊。那再来休妻跟家暴，就说哎，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休妻跟家暴不行呢？啊，质疑神的公义，就说哦，我们在何事上反锁神呢？啊，没有啊，啊，就说他们看见这些事情呢，都神怎么不出手管一管啊？繁琐，啊，再来不纳十分之一啊，就是第三章说，又要说你要转向我啊，转向我从那线上十分之一开始啊，我们怎么样转向你呢？我们在什么地方啊夺取你的供物呢？三章的十三节、十五节又再讲了一遍神的供应，我用什么话来顶撞你啊？最后呢，就是讲到，所以我们看见在整个马拉基书里面，就是这些人就废弃了啊神跟利未所立的约。而且也废弃了神跟列祖所立的约啊，去拜犊之女啊，废弃了幼年啊娶妻所立的婚约啊。这里面在质疑神的公义的时候呢，这是讲到主的第一次再来要完成救赎之约啊。所以你看二章十七节啊，二章十七节他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就是神喜欢啊，干坏事的人啊，然后就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下面三章一节就回答，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啊，差遣施洗约翰来预备神的道路，就讲到耶稣第一次要来完成救赎之恩。然后再来三章的十六节到四章的四节呢，就是讲到哈，你看四章五节，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哈，我要差遣以利亚，就是说主第二次再来要施行审判，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所以在这当中两次之间呢，我们要懂得啊转向神，转向神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整个啊马拉基书给我们一个教导，然后就讲到说人靠自己是完全无法满足神对律法所要求的义哈，我们只有来到主人面前啊，在主面前借由主耶稣的救恩啊。那神已经预备这个救恩，神的心先转向他的儿女，我们呢就是要赶快转向神啊，免得在这个大而可畏来的日子呢啊就被毁灭。啊，刚才也讲到，我们啊来到神转向他呢，我们的额上就被盖印啊，就啊得着保护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谢谢你。那我们在旧约圣经啊读到马拉基书的这一段，我们再次看见神的公义必然要彰显，但是在公义之前，神先怜悯，神先行慈爱，为我们预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就尽早的回转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得着这个救恩啊，与神同行，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愿主的话语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主也来祝福我们整个微信群100多人。我们在2022年要来读新约圣经的脚步，每一天主你都看顾，每一天都用你的话语来祝福那追求你的人。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啊，然后下礼拜开始就是新约圣经的分享。